八成清华学生过目不忘。金庸写过一个一字不识的绝顶高手，知乎热榜上挂着一个问题：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有 80% 的人是过目不忘的，这个是真的吗？底下的回答基本一边倒地政委，然后把话题拧到了另一个方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方法和训练，不是那种看一眼就刻进脑子的天赋。金庸对这件事的回答更狠，他写过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把天下最难的一部武学练成了，恰恰因为他不识字。30年没有一个人走得出去。侠客行里有座侠客岛，龙木二位岛主每隔些年就广邀天下高手上岛参演石壁上刻的一部太玄经，来的都是各门派顶尖的人物，识文断字，学养深厚。石破天星里算过一笔账，龙木二岛主邀请武林高人前来参演武学，本是任由他们自归，但30年来竟没一人离岛，足见这石壁上的武学迷人极深。30年一个都没走，不是被扣住了，是自己舍不得走。每个人都觉得再想一想就通了，然后一想就是半辈子。李白那首《侠客行》最后一句，金庸拿他做了全书的题眼：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谁愿意在书阁底下把头发熬白在一部太玄经上？岛上那些人就是答案。他看见的不是字，是剑。石破天上岛时是个一字不识的年轻人，石壁上的字在识字的人眼里是笔画，在他眼里完全是另一样东西。这些剑形或横或直或撇或捺，在识字之人眼中只是一个字中的一笔，但石破天既不识字，见到的却是一把把长长短短的剑，有的剑尖朝上，有的向下，有的斜起欲飞，有的横掠欲堕。他一把剑一把剑地看下去，看到第12柄时，肩上穴道一热，内息自己动了起来。到了刻着蝌蚪纹的那一剑，情形一样，旁人看见的是古奥的文字，他看见的是小时候在山溪里捞过的蝌蚪。只见字迹的一笔一画似乎都变成了一条条蝌蚪在壁上如如欲动。木岛主在旁边看了半天，误会了，恭维他：石帮主注目太玄经，原来是位精通蝌蚪文的大方家。石破天老老实实答：小人一个字也不识，只是瞧着这些小蝌蚪十分好玩，便多看了一会儿。同一面墙，识字的人看见文章，他看见图画，认字的人被字挡住了。金庸把机关设计得很精巧，石壁上的东西根本不是文章，是图谱，笔画的走向就是内息的走向。识字的人一看见字，本能就去读它、解它、考据它，著书、辩译、争论哪个版本才对。30年过去，全在文字层面打转，从没往身体里走一步。石破天没有这个本能，所以他直接看见了那层文字底下的东西。他自己甚至隐隐知道这里危险，金庸写他心里那句盘算：幸好我武功既低又不识字，绝不会像他们那样留恋不去。一个幸好把整件事说透了。回到那个热榜问题，过目不忘被当成学霸的标配，可他描述的其实只是存储，记得住，调得出，复述得准，它是一种很好用的能力，但它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岛上那些人不缺记性，他们把每一笔都记住了，抄下来了，比对过了，缺的是从记住跨到看懂的那一步。记性负责把东西搬进来，悟性负责决定它该被看成什么。这不是在夸不识字，石破天的运气在于那面墙恰好该用图去看，而他恰好只会用图去看。真正可迁移的是那一句提醒：当你死活参不透一样东西，先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用错了那副眼睛。被卡住的时候，多半不是记得不够多，而是打开的方式从一开始就选错了。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换了个角度之后，原来死活想不通的事忽然就通了。